启迪智慧，激扬生命。生命故事，在数次挽救家人自杀和出走行为后，我终于有机缘洞见真相。都说儿的生日是母亲的难日，是的，在那年生日的前一天，真的差点成了我妈的罹难日。可不同于民间流传的那句满怀温情的谚语，我所经历的却极具讽刺意味。临近黄昏，母亲和哥哥的争吵又开始了。我特意躲清静，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再次留意外边的动静时，却发现异常的安静，可房门却是打开的。我找遍了各个角落，最终在七楼天台上看见了妈妈。她整个人跨坐在楼顶围栏上，呆滞地望向远方，脚下是只有一米宽的飘窗顶棚。我手脚冰凉，心跳得极快，头脑一片空白，下意识地问她：“妈，你要做什么？快点下来，你赶紧下来。”一边说，一边本能地冲过去抱着她。她不说话，拼命地挣扎，随手捡起带钉子的木棍，一下下敲在我的手背上，哪里还顾得上疼。我硬生生地把他拖在楼梯口，送他回家。我一个人瘫坐在地上，守着我妈要自杀的位置，死活不肯离开，生怕她再回来。手背的灼烧感在加剧，却丝毫比不上烈火般煎熬的心。我瘫坐在地上，满身的灰尘，太阳隐灭了，四周安静的可怕，只能看见远处点点的光火。这充满了暴力纷争的生活呀，为什么可以毫不留情地占据我整个生命呢？我出生在书香世家，爸爸和家里的伯父、堂哥、堂嫂等亲戚都是老师。从小我就被教导，作为老师家的孩子要坚强，要努力，遇到多大的事情都要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学会自己扛，不能轻易地流眼泪。总是去寻求帮助，那是无能者的表现。做人要积极，努力向上，拼搏进取，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活法。听起来是不是相当正能量？但当我真正来到这个世界上，和这样的一对父母成为一家人的时候，我才逐渐体会到，生活并不像大人口中说的灿烂光明，努力就会幸福。人也并非可以机械化地活着。当生命被教条、陈旧、腐朽的道德批判绑架后，变得灰暗、沉默，我逐渐失去了自己，表面强装欢喜，内心却越来越痛苦。2017年，爸爸突然离世，家里的顶梁柱顷刻坍塌，妈妈受不了打击，病倒在医院，哥哥也更加的日渐消沉，我被迫一夜长大，连哭的资格都没有。爸爸的身后事需要处理，我妈张口就说：“你去吧，我不想面对，除非你想让我死，那你就让我去。”祖屋财产纷争，我妈说：“你回老家处理吧。”我问：“为啥哥哥可以不用回去？”她说：“你觉得你哥有用吗？如果有用的话，我们家还会被别人欺负吗？”因为土地纷争的问题，家里亲戚打电话给我，因为错拨了电话号码没有找到我，紧接着就在我妈面前告状，说我不尊重长辈，故意不接电话。我妈哭着跟我说：“不管是谁的问题，你姑妈要咱家道歉，我是不会道歉的，你去跟他们道歉吧，否则以后没人帮着咱家。”类似的事件在我们家里比比皆是。那段时间我一边上班，一边奔波于医院和老家，身体的苦压不垮我，可家人争吵谩骂，母亲遇事逃避，推给我一人承担，但凡反抗便横加指责威胁的行为，让我苦不堪言。我只知道我必须坚强，才能支撑起这个支离破碎的家，绝不能让它倒。很多人跟我说，现在受的苦都是上帝送给你最好的礼物。每次听到这话，我都在心里呐喊，去他妈的苦难是最好的礼物。 谁送的我谢谢你，我打包双倍送回给你，不用客气。我为什么会投胎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呢？遇到这样一个妈妈呢？凭什么必须是我承担这所有的谩骂、诋毁、侮辱，还不许反抗？为什么要在我最青春的年纪里接连遭遇一桩桩的狗血事件？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了，我却在现实的生活中每天经历着一幕幕让人作呕的剧情。我不甘心，也绝不认命，更不想让这样的原生家庭拉向暗无天日的深渊。2018年，我认识了我的前任，却因恋爱失败一直消沉。我跑去跟大学的闺蜜哭诉，也因此认识了完形。我毫不犹豫地决定一定要学习成长，我要亲自扭转自己的命运。2019年3月，在初级班的课堂上，我毫不自知地扮演了一个看客的角色，一做练习不是躲就是各种不屑的笑，并且觉得大家哭得好假，经常琢磨他们是不是在演戏，是真的吗？痛与苦的分离，脱钩这些基本功我一个没学会，但却真切地感受到身体内屏蔽着各种情绪的厚厚的外壳被敲碎了，积压数年之久的情绪开始释放，压都压不住，这让我恐慌到不知所措。恐惧继续蔓延到同年7月的中级班课堂，在一个练习中，我脑海里再次浮现出爸爸离世的情形，瞬间情绪爆破，一发不可收拾。坐在课堂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着，哭得头痛欲裂，哭得昏睡过去，醒来就再接着哭。原来眼泪真的可以汇聚成海啊，当心中的苦海翻腾涌现的时候，往昔所有痛苦的回忆也皆具现前。我怀着对爸爸深深的歉意和愧疚，为没能守住他留下的土地又贱卖给他人而哭泣。我想起灵堂破旧的祖屋内那一息泛黄的微弱的灯光，和旁边那只风中残烛，还有身边那个看起来比我还小几岁，也许需要我照顾一辈子的哥哥。我想起妈妈埋怨我在父亲去世的前一晚只知道听医生的，没按他的要求给父亲买药，指责我害死了父亲。哭到恍惚时，心中悲愤意难平，我和妈妈此生究竟是至亲骨肉还是冤家对头呢？我哭了3天3夜，眼泪如泄洪般的不分昼夜的往外涌。原来情绪的力量如此大呀，它可以吞没掉一个人，浑浑噩噩地行走于世间，即便痛苦却不知如何自救。当我看到这些巨大的情绪鸿沟逐一展现在我的眼前是如此之多，不禁扼腕。我一直在努力去照顾别人，却用最残忍的手段施暴在自己身上。情绪的释放让我得以在回到生活中后开始有了平静的力量，失眠的老毛病也不治而愈了。高级班上老师善巧方便，却又深刻地诠释了命运以及生死的话题。人各有命，不由得我们挑拣，但如何应对和改变，主动权却在我们手中。我开始向生命臣服，去尝试接纳自己的命运。有了这样一份真实的臣服和接纳，才会升起转向的力量，回到内在，拥抱自己，培育出自己的复原力。大洋老师那句高级班结束是成长真正的开始，也让我记忆犹新。为了应对生活中的一道道考题，我选择浸泡在完形的关系营中继续学习。这里的老师每个人都有令人佩服的包容力和接纳度，他们允许我像个孩子一样撒泼打滚，我像婴儿一样无所顾忌地嚎啕大哭。我被无限的爱意承载着，允许着，托举着，拥抱着，让我感觉前所未有的安全和放松。在他们的支持引导下，我开始学会陪伴我内在的小孩长大，我也开始对福祸相依有了更深的感触。 所有的不幸让我学会了坚韧和担当，所有苦难让生命更加的充盈和饱满，还因此而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成为成长道路上并肩前行的战友。我可以带着伤继续走在布满荆棘的人生路上，不同的是，我有勇气面对未知的一切事和已知的一切人。当然，我也知道，生活的苦难不会因为我的不屈而退避三舍。我继续浸泡在完形更高级的课程中学习，也依然不断摸索着应对层次不穷的家庭事件的处理方式，也仍然不断摸索着应对层次不穷的家庭事件的处理方式。比如一天，我再次收到妈妈发来的交代身后事的微信语音，无非是又跟我哥闹矛盾了。我哥要离家出走，他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现在在桥边站着准备自杀，特地发信息跟我道个别。听完那条语音，我平静地做了深呼吸，打电话过去，沉着地做着回应说，我刚刚在跟别人打电话谈点事情，所以没有及时接到你的电话。你现在在哪儿？要不要过来跟我吃饭啊？我妈哭着说，不吃。你知道你哥今天多过分吗？又是一通对我哥的埋怨，我默默听着，时不时地回应着两句，我知道你辛苦了，嗯，我在听。我妈讲着讲着赌气说，我是不会回家的，我要跳桥自杀。说完就挂掉了电话。自杀离家出走是我家惯用的伎俩，是想让彼此害怕失去而听话的手段，也是想让我站在他们其中一方跟另一方对立的手段。我再也不会陷入受害者攻击者的旧模式，也不会把我妈说教一番，再动用所有的手段把我哥找出来痛骂一顿，试图去拯救他，拯救这个家。当我开始用老师讲到的全关手中的方式调整自己的状态，转变注意力和看待事情的角度，将有限的我尽量无限的放大，不被问题情绪带走时，那一刻的心好安定，我也可以稳稳地接住妈妈的情绪了。当我开始臣服于家庭现状，从心里尊重每一个人呈现出的生命状态，接纳他们的命运就是如此，我的命运开始发生了变化。十分钟后，我妈主动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桥边接她，她饿了，要吃饭。我连忙答应并过去接她。晚上10点，我哥也回来了。我没有提他们之间争吵的事情，反而听到了我哥主动的解释。他怕妈妈出事，一直在外面寻找，并非离家出走。我瞬间觉得我哥也长大了。完形不仅是用来学的，更是用来实践的。学以致用就是最好的实践方式。在大我的状态下，我成功没有被问题牵着走，智慧的表达和知止迎来了不一样的结局。我看到了妈妈主动的缓和，也听到了哥哥真实的表达，也让我欣喜地发现，哥哥也在慢慢地变得成熟懂事。正如陈燕老师所说，创伤不需要疗愈，只需要超越。所有的创伤都是你超越过往的垫脚石。后来我妈和我哥又吵架，他们谁给我打电话求救，我就把在完形课堂上学到的方法用起来，不责备，不埋怨，不住在情绪上，不被各种观点裹挟，尽量带着中正平和的心态保持他们，不掉进他们各自编写的剧本里，见招拆招，来什么接什么。从那之后，他们就算吵得再凶，也明显减少了过激的行为。在生活的战场中，我再也不是原先那个满身伤痕四处流血还拼命挥舞着刀剑一刻不停战斗的无智无谋的战士了。生活本来也不是冲锋陷阵，时刻紧绷，每一秒都要用尽全力。生活是一场持久战，该用力时用力，该迂回时迂回，该休整时休整，不是我的战场，更 更不要充英雄好汉。我要做生命的将军，练就高瞻远瞩的思维视角，游刃而渔，张弛有度。感恩在我陷入无限循环的艰难漩涡中，有挚友带我看到希望之光。感恩在我面对一切惨痛过往时，有老师们善巧的引导，充满无限爱意的包容和接纳。感恩完行，创造出集体共修的成长道场，毫无保留地给予我们应对生活的十八般武艺。生活就是这样，苦乐相间，没有什么能如你所愿，但你要相信，所有的苦难是为让你醒来，去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